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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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三十七道品今天是第二堂课啊，那今天和下午呢就是比较辛苦一点啦哈，那我们希望就是下午的最后一堂课呢能够简介全部的内容哈，那如果是很多没有部那些部分没有办法讲的，希望大家回去呢这个讲义好好的详细的阅读哈，你会收获很多啊。那昨天我们谈到就是四神族的地方，对不对啊？那在还没有进入这个进度之前啊，就是想跟大家，因为我们就是来上课啊，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师父您每个地方都已经一直都在讲这个主题啦，是不是已经都不用准备了啦哈？其实不是呢。我发现哈，我们讲课哈，就是我自己啦哈，我自己讲课哈，到每一个地方哈的那个情况都不一样哈。然后呢，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呢，那自己的那一种专注啊哈，会让自己呢会有不同的那一种感受啊，像。我早上哈，我今早我也是蛮早起来的，我睡大概不晓得睡到几点哈，我起来，然后我张开眼睛哦，就想到说，哎，这个三十七道品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张开眼睛哦，就是接着说，哎，我今天要补充什么跟大家分享这样，所以我觉得说，在论点里面哈有说，其实我们虽然是还没有断烦恼。但是这一种闻思佛法的力量啊，我们听闻啊，或者是我们经常思维，它这种力量呢，其实是蛮强的，它很强的，它可以强到呢，就是我们可以降服很多我们很粗重的烦恼的。所以有些人说，师父你都还没有证得出果啊，或者证得出禅啊，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办法降服烦恼？其实不一定，在。论点里面呢，说闻思的力量啊，就可以降服很多烦恼的，啊，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我们，经常来熏习佛法啊，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在这个《四大圣论》里面呢，啊，就是那一天我们在那个兰若，大行法师也有介绍这个《四大圣论》，就是明天大行法师要来讲了，哈。但是他明天讲的是《维摩经》哈，那他在东岸呢是介绍《四大圣论》这一部论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闻熏习，就是一般我们讲四欲流执的第二个多闻熏习。他多闻熏习的含义呢，在这个唯识啊，他很重要的哦，这个观念为什么？因为他说万法都是心所变现的嘛，那既然是外在的。或者内在的境界都是自己的心事所变现的话，那好坏也是熏回自己的心的咯。你要熏杂染的进来，还是熏清净的进来，我们自己决定的哦。比如说一个人在外面啊，比如说扫地，那也许呢，我们是动不好的念头的时候呢，我们熏的就是不好的哦。我们就想说，哎，这个人故意来我面前扫地，是不是要炫耀炫耀他很勤劳啊？这样啊，我们这样子起这些不好的念啊，那其实你熏回来的就是不好的了，就是杂染的种子。那如果是说我们没有这一种疑啊，我们说没有那种疑盖，没有那种疑心，或者没有那种妒忌心，你不会起这种，哎，你说，哎，这个人还有善根哦，啊，自动会在这个寺庙里面打扫。 你熏回来的哦，是善的哦，是清净的哦。所以你看这个净哦，好坏啊，有时是决定在我们的心呐、啊。哦，所以在这个唯识的修学里面呐、啊，这一种熏习，有它非常相对的含义哈、哦。他说，我们每个众生都有这个阿赖耶识啊、哦，那真正成就呢，成佛呢，他也是转世成智啊。他没有说把你这一种人啊毁掉了啊，变成一个金刚不坏的啊三头六臂的一个佛这样哈、啊，没有，他只是把你原本这一些杂染的东西呢转换成智慧啊，所以他外表看起来还是跟一般的人一样嘛，对不对？像我们释迦牟尼佛还是跟一般的人一样，但是他里头的那些种子啊或者是说他的那个阿赖耶里面呢都是清净的智慧啊。所以其实我们在修学佛法哈、啊，这一些善的种子啊要靠自己来培养的啊，那这一个就是我们要留意。再来的话呢，就是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所谓三十七道品或者三十七菩提分这一些方法，它都是一个工具。我们到后面哈、啊、会有一部经很特殊的哈、啊，就是五根啊、或者是五力，有一部经很特别的，就是他说我们要观察五根，也要观察它的苦集灭道。连五根五力、哦、你都要观它的苦集灭道。诶，我第一次在看这一部经的时候，我就说诶，这个不是要让我们渡彼岸的方法吗？为什么也要观它的苦集灭道？后来我就跟温中坤老师讨论、哦、因为我们的阿含老师，我就跟他讨论，那我们的共识就是，其实它就是像八正道、哦、有一部经、哦、游行经有提到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有听过吗？其实你到了彼岸的时候啊，这一些三十七道品这种工具啊，你要放下的，你不要再扛着走了啦、哦、所以我们要有一种认知，就是我们所学的，虽然我们本身在初学的时候，我们观这一些杂染的恶法啊，杂染的烦恼是虚妄的，对不对？但是到最后呢，其实连这个清净的啊，你也要舍掉的，才可以进入真正的解脱的境界啊。就好像我们比如说求生净土的人啊，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希望那个往生净土的话呢，那这里你所建立的一切啊，你也要舍得下，放得下才去得了嘞。哦，你不要说、哦、我在这里盖的好大钱的寺庙啊、哦、我要生生世世来度众生，但是又说我要往生极乐，那你要去哪里啊？很矛盾，对不对？所以其实真正那个有出离心的啊，他是可以放下的，什么都可以放下啊、哦。那放不下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懒惰啦啊、哦。所以纵使任何的法门其实它都一样，到最后呢连这个方法都要舍啊。那我昨天忘记讲一个地方哈、哦、就是说其实我们修学佛法，现在我讲的是阿含经，但是呢我想很多同学们大家都是接触很多不管是南传啊藏传或者是大乘佛法，对不对？那其实不管你是学哪一种方法，我想问大家，我们最主要要对治的是什么烦恼？一般讲就是贪嗔痴，对不对啊？或者是呢欲望。那如果在阿含经来说呢，它简单说就是五欲还有五盖这两个，五欲跟五盖。那不管你是念佛也好啊，你是拜佛也好，你是诵经也好，你是修出入息也好，你是修不净观也好，全部如果都可以对治这个贪欲，这种方法就是佛的方法，佛教的方法。如果我学了很久，我诵经诵了很久，但是我的贪心并没有减弱啊，那就证明你用的方法有一点问题。这样了解吗？哦，所以我们说为学日增，为道日损啊，有听过吗？哦，就是他修道呢跟文师不同啊，修道呢就是你越长久的话，我们的烦恼回头看呢，那个烦恼是离我们很遥远才对啦、哦、你不要回头看还是在你背后 那就证明他没有离开你、哦、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只要能够，我们说只要能够除草的，就是好的方法哈。比如说，我想问大家，我们除草啊，我们要这个草不长，你们可以想出什么方法？我要让这个花园的草啊不长，你们可以用什么方法？连根拔起。还有呢？多种点花。还有呢？不浇水。铺上水泥，OK，或者是铺上沙子啊，铺上石头。哎，你看大家都可以想到很多种方法可以除草，对不对？其实我们的烦恼也一样的哦。你如果念佛能够让贪欲不起，念佛对你就是有用了。如果你修出入息能够让你的贪欲不起，出入息就是对你有用了。这样了解吗？哦，跟除草的道理一样，所以这个大家要自己会通了哈。再来，我就是要补充这个白板，我有写给大家哈，就是在我们的这本讲义哈，23页哈，第一个我忘记给大家说明的啊，这个是蛮重要的哈，就是23页，就是大家看上面啊划线的地方和第二段哈划线的地方，这个是应顺法师的著作了哈，就是有提到说。大圣菩萨所修的不放逸，或者是四正勤啊，他其实只有一个观念，就是修空，空法，它是可以让菩萨呢真正的不放逸。你看他的理由是什么？哈，我们来读一读。他说：“了达一切法空的菩萨，了达哦，通达，他才能够痛惜众生，就非常爱惜众生。”于没有生死中造生死，没有苦痛中自招苦痛。大家觉得这句话怎么解释啊？就菩萨他体悟了空哈，然后呢，他于没有生死中造生死，没有苦痛中自招苦痛。哎，我们不是不要生死，不要苦痛吗？为什么这个了达空的人啊，他会这样？这个是不是很愚蠢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菩萨的精神是不是？那这里呢，我觉得说有可能两种解读啦，哈。一个呢，就是讲菩萨，就是菩萨他证悟空过后呢，本来证悟空的人他是可以出离三界嘛，对不对？体证空的人他可以出离三界，但是呢，他因为悲悯众生，所以呢，他再来这个三界里面投生，然后呢，来跟众生一起生死，一起苦痛。所以这个是菩萨的悲愿哈，流祸润生啊。那再来第二个有可能的就是，他可能是指众生，为什么呢？因为菩萨了达一切空，他当然是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众生。在这个本来一切都是空寂性嘛，我们说诸法皆空，本来一切都是空寂，众生即为有，即为实在，所以呢有六道的轮转，对不对？你去看《般若经》哈，他真正在谈诸法实相的时候，他是无苦集灭道、无生老病死的，他是那一种离缘觉相的境界。那所以众生为什么会有流转生死、会生老病死、会有苦痛呢？是因为众生起颠倒。自信见，所以呢，就在这里头啊，没有办法超越。哦，那菩萨看到众生在那里，好像在玩游戏一样，他就悲悯啊，他就来悲悯这一些自招苦痛的众生啊。那我觉得说，你看哦，菩萨他是了达空的人，他不是说，哎，我就好像很了不起呀，啊。那看到众生这样子颠颠倒倒啊，哦，实际上不是，后面那一句哦很有意思，导师说，体验空的菩萨呢，他是因为观察到众生在苦痛啊，哦，所以呢才勇于自利利他，勇于哦，非常的勇敢，不怕苦也不怕累，而力行自利利他，不作一切法哈，不着一切法而努力。断恶修善啊，所以菩萨他体证空的人啊，我们说，哎，我能够照见五蕴皆空， 但是你看这个人哦，我就是我这样子走了一趟啊，东西岸啊，这样走一趟，我发现有一些，因为我以前也是跟大家一样，我也是从在家身份来出家的嘛，我也是学佛好久才出家，所以呢，我就知道说我们在家学佛哦，有一些瓶颈的啦，因为环境的问题，我要家庭，我要上班，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人事，所以剩下的时间呢，其实是有限公司。那另外还有就是一个情况呢，就是当我们学的越久的时候啊，我们了解的道理越多的时候呢，我们那傲慢啊，往往自己看不到的，那个慢心啊，自己看不到的。那你说你能够了解中观啊，能够了解缘起，你说你有圣解空性的能力，有圣解空性的证件，但是我看你的行为根本都不像我们这些内容里面看到的标准啊。你看这里导师的形容是说，真正了达空的人，因为他能够空了自己的那一种我执我见嘛，也空掉了众生，所以请问大家，我们不会有这种分别的时候呢，他不是落入一种虚无的状态呢，不是呢，他反而是知道说，哎，既然众生都是空的话，我就不会分什么呢，亲疏远近，没有这种观念了，没有这种观念了的，因缘要他到哪里他就去哪里，他没有说我一定要回我的家乡度我的那个同胞才是真正的度众生，他不会有这种分别了的了，家乡同胞是众生，外国人印度人什么人也是众生，就是他在他观念里面已经没有这种分别，因缘要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去做这个工作这个任务，这个才是真正的所谓体证空的心态。而且呢，在于这里自己的那种反省力啊，才会说，哎，我如果真的有空心证件的人，我去到任何的地方，我们因为能够空掉我执我见的话，请问我们还有什么自己好傲慢，还觉得有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吗？你根本就没有这种心态了嘛，因为你已经能够空掉自己了、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说佛教有一些情况、哦、如果我们没有善知识或者没有很深入的闻识啊，有时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哦、这个是很可惜的啦、哦、好，那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的内容了、哦哦，还有一个地方、哦、就是我白板上写的27页四正勤的地方啊，不是四神足、哦、讲错了，四神足，大家看27页、哦、最下面那一段刮胡 A、哦、瑜伽师地论，其实瑜伽师地论呢，它的翻译不是很好懂，但是如果你读得懂的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哦、瑜伽师地论，我们来看哈、哦，刮胡 A 第一行，这个是欲三摩地，就是昨天讲的欲三摩地，他说若于时纯生药欲，就是当一个修行者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升起很纯正的这一种好药，这一种希望得到禅定的这种好药的心，生了这样子的好药之后呢，他不是说生了就没事哦，我们昨天有讲嘛，他得不到定啊，誓不罢休，有这种动力，生了这种好药呢，其实他有两项工作的，一个呢就是对所有恶不善法的自性因缘过患对治要完全掌握。什么是恶不善法呢？就是五盖，恶不善法就是五欲还有五盖，就是比如说贪心，你知不知道贪心啊？请问大家，你知道贪心的相貌吗？贪心是长得怎么样的、啊、贪心很像野兽这样，还是很像恐龙这样啊？那贪心呢，其实在经论里面它有描述它的相貌，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很简单，就是你如果起了贪心、哦、你会觉得说，哎，这个贪呢，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很容易黏着它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喜欢这个佛像啦，如果我对它起贪心，就是你的念头 不自觉的哈、哦，它就黏住在这个锁缘当中了。这个就是贪心其中一个特性，它会黏住它的锁缘啊。比如说，我想起我的母亲，如果我对我母亲还有那种懒惰心，我一动了念头说，哎，我想妈妈，妈妈的影像立刻就黏在我的脑海里面呐、啊。那个就是贪呐、啊，那个就叫贪，贪的相貌。那它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会生贪心？它的因缘来自哪里？你要清楚。那再来呢，就是贪心有什么过患，你要也很要很了解，然后它的对治。对治就是比如说我不要贪心的话，我要修这个什么呢？无常观，修不净观，这些就是可以对治这个贪心。我们要对这些恶不善法哈、啊，要每一个都掌握得很好，那你才可以对治它啊。那对于接下去一行啊，他说正审思察起一经念啊，就是这个对恶不善法呢，要这样子去审查它啊，要专注的审查它啊。第二，那这一种耗药呢，就是除了对恶不善法了解之外呢，对善也要了解。他说，于诸善法的自性因缘功德出离，也是要正审深查啊。就是善法，比如说我希望获得那个精进。那精进呢，它的相貌是什么？它升起的因缘是什么？那它有什么功德啊？那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出离烦恼的功能？这些你都能够了解的话，那我对恶法能够摒除，对善法能够积极的修学，这样的修习呢就叫做欲三摩地。那如果说你能够达到你要的目的，就是成就欲三摩地，出一精性啊，就是能够得到定。所以这个就是欲三摩地的一个说明哈、啊。那其他的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说了哈、啊。那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的看一看啊。好，那我们今天正式的进入我们昨天的进度哈、啊，到32页哈、啊，五根和五力哈。啊，五根跟五力呢，它的项目是一样的、哦、根在 Lady Sayadaw 的解释呢， 我这个投影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的定义、哦、是 Lady Sayadaw 的定义、啊、就是什么叫做五根？根是什么呢？他说是能够掌握我们心的控制力，你就是能够控制它，掌握它，这个叫做根。比如说性根，假如说我们一个有佛法，对佛法有性根，对三宝哈、啊、四不坏境呢？四不坏境就是佛法身戒啊。你对三宝有性根的人呢、啊，就是我对于这一个法呢，这个三宝啊，你掌握在内心里面，而且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意念，不会呢随着一些啊无明啊啊或者是邪见啊所影响。哦、你就是掌握的，比如说我深信三宝这种信念呢，你是坚定不移，那这种力量呢就是成为根，就是扎根在我们心里面、哦、那为什么要修这个五根呢、哦、在佛法里面说信呢是我们入道之出门啊、哦、信为道源功德母。假如我们对三宝没有信，那也许我们啊，就是只相信自己，对不对？那我们如果相信三宝，这个是我们的皈依处。但是佛法里面讲的性呢，它是有智慧的。所以呢，在修学五根的时候呢，那个我们性空法师呢，有说，在禅修里面五根呢、啊，它是要平衡的，就是性根要跟慧根平衡。就是如果只有性没有慧的话，那个性叫迷性，这样了解吗？啊、哦，那你有慧的话呢，你的性就是叫做正性啊、哦，所以正性跟那个性根跟慧根啊，它要在一起的。那这个是一组啊、哦，另外定根还有精进根也要在一起。定根就是很稳定啊、哦，比如说内心在禅定的功夫啊、哦，但是如果你没有精进根啊，没有更求上进一步啊，那你的定根也许会让自己呢停滞在某个阶段 啊，你没有办法进步。所以有定根要跟精进跟配合，啊，这两者是一组。那其他的四就是全部四根要靠这个念根来给它摄持哈，所以五根平衡啊，主要的方式是如白板所写的那样哈。这个性根其实不容易成就的呢，大家如果看阿含经哦，你会看到说佛哈，啊，有时呢跟人家一开示了这个佛法过后呢，哎，那些人呢就当下得四不坏境，哎呦好好哦，对不对？我们怎么听那么多次都什么都没有哎，什么劲都没有，对不对哈？我讲一个举例给大家听哈，大家知道舍利佛最后往生是度谁吗？舍利佛啊，最后一个人度的是谁？不知道？哎，你们有没有看过舍利佛的一生？没有啊，去网络上检索了哈，有这一本书。舍利佛的一生，他最后度的人是他的妈妈。你看舍利佛是智慧第一哦，他度过好多人啊，但是最后度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妈妈，你没有觉得好奇怪哈？那不奇怪，舍利佛啊，他怎么样呢？他怎么度啊？他妈妈是婆罗门，所以不容易度，他很排斥佛教。那他是怎么度呢？就是当舍利佛已经生病了，快要入灭的时候，他就跟佛陀说：“我要回我的家乡入灭。”那佛陀说：“好啊，时间到了，你就回去。”那舍利佛呢，就老远回到那个家里面啊，当然有带很多弟子一起回来。那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因为他妈妈本来就没有信佛的嘛，不相信佛法嘛，所以呢，但是舍利佛是他孩子。那所以他带来的这些出家众啊，就当都是朋友嘛，就是说哎，也一起招呼，哦，大家住在房子里面。那舍利佛晚上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快要入灭了，所以呢他在房间的时候啊，就他妈妈还是没有信佛，哦，那时候，哦，他在房间的时候呢，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快要将要入灭，这个晚上将要入灭，那所以呢他就起这些禅定的观察啊，静静在那里修持。当他在用功的时候啊，那个四天王啊，四大天王，欲界天的四大天王，哎，下来哦，下来呢，跑到那个舍利佛的房间啊，跟他顶礼说：“尊者，你那么快就入灭，让我们没有依靠啊，我们非常的伤心。”那舍利佛呢，就跟他开始说：“有生必有灭，哦，没有什么好伤心的。”那跟他开示过后呢，这个天人啊就走了。诶，他妈妈听到嘛，听到房间有人讲话嘛，他就去偷看啊。哦，他说：“诶，怎么是这个四大天王来跟我的儿子顶礼？”他说：“哦，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还是不相信。那这个四大天王走过后呢，第四天下来哦，第四天啊下来跟舍利佛一样的，跟他顶礼，跟他就是 say goodbye 这样。然后这个妈妈在房间里面又偷看到，哦，她说：“哇，连第四天都来跟我儿子顶礼，那，啊，也没关系啊。”那第四天走过后呢，最后一个来的是谁？大梵天王，大梵天王来。哦，这个妈妈看到呢就不得了了，她说：“啊，这个不是我每天拜的那个天神吗？他是婆罗门的那个最高的神嘛，大梵天王。”所以呢，这个时候她妈妈的心啊，就产生非常强烈的那个一个信念啊，就说大梵天王是我每天崇拜的一个神，既然连这个我最尊敬的神都来向我儿子顶礼的话，那我儿子跟他老师学的对象啊，就是我儿子的老师就是释迦牟尼佛嘛，那他不是更不得了，对不对？你看连大梵天都来顶礼我儿子，那大梵天如果看到我儿子的老师啊佛陀，那不是更不得了，对不对？所以他在那个当下呢，他就说：“哦，原来佛的功德啊这么殊胜啊。”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对佛就是起了这种完全没有疑惑的净信。在这个当下呢，他妈妈证得四不坏境，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情节哦，虽然他是讲的有一点好像很神奇这样了哈，但是就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内心对佛啊完全没有一点疑惑，才能够证到四不坏经呢。如果说我们的念头还有一点疑惑，都不能证到四不坏经啊。所以这个就是舍利弗他度化他妈妈的一个很特殊的方法，他没有说什么法，他就是用这样子的行为啊，让他妈妈自己得四不坏经了，这样啊。所以如果说大家你感动不了你自己的父母哦，快点修行，像舍利弗这样哦，你正果过后啊，我天神来跟你顶礼啊，你家人就会哦不得了哦。所以其实，在经论里面啊，有时候我们自己的亲人是最难度化的，自己的亲人啊，为什么？因为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嘛。他说我都生你出来的，你还跟我讲佛法，他当然是不太能够接受，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在你的行为啊，你的修持的感化力呢，让他那个内心自然的启发的时候啊，那一种善心，那一种对三宝的恭敬呢，才会真正的升起。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行为来感动我们的家人啊，你用口头上的说哈，有时很难说的说服他们啊。好，那这个就是性根啊。那真正对佛法有性根的人呢，他一定有智慧。怎么说呢？我再讲一个舍利弗的一个譬喻了哈。在《阿含经》在南传的《尼开亚》里面呢，有一则这样子的记载，就是舍利弗他是佛弟子里面智慧第一嘛。但是弟子们呢都很奇怪哦，他每天早上起来哈，舍利弗哦，他都呢朝就是。他知道马胜比丘现在在哪一个方向哦，他都朝那个方向去顶礼呀、啊。那个舍利弗啊，比如说马胜比丘在纽约，在东岸，他就朝东方，每天早上哦起床的时候，他就向东方顶礼三拜。那其他的比丘就问舍利弗说：“舍利弗，你是僧团里面智慧第一，你为什么每一次起床的时候，你都要向这个？”马僧比丘所在的方向呢，顶礼，因为如果按照他在僧团的名誉呢，他的智慧搞不好还比马僧比丘还高，对不对啊？那舍利弗解释说，我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马僧比丘跟我开示介绍佛陀，对不对？就是因为马僧比丘讲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偈颂，所以让舍利弗呢获得法眼镜，对不对？所以你看哦，一个智慧那么高超的圣者，他还是那么礼敬当初引他来佛门的圣者的这一些老师啊，你就可以看得到说，舍利弗啊，他虽然是智慧第一，但是他对于这一些，启发他这些进入圣道的善知识啊，还是念念不忘，还是呢每天呢都怀着感恩的心啊，所以。我们啊，有今天的成就啊，我们不要忘记当初引导我们来佛门的善知识，这样了解吗？哦，不要说哦，那个欧巴桑、欧尼桑啊，我现在的知识已经超越他了啊。当初如果不是他引我们进来佛门啊，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哦，所以这一些感恩的心啊，我们要存在的。所以有性根的人啊，他跟慧根是不会有冲突的啦啊。OK，那这个是性根，精进根的话呢，就是正勤哈、哦。你看这个，你看 PowerPoint 也可以哈、哦，你看33页的地方也可以啊。念根就是四念处啊，我们昨天讲过了哈、啊。定根就是四禅，慧根就是四圣谛啊，或者是无漏慧啊。那应顺导师呢，是把这个五根呐、啊。跟八正道来配合呢，他认为五根也是一个修学的次第啊、哦。如果其实道品哈、哦、非常微妙啊，道品呢有时候你在这个时候用它的时候呢，它不是次第的，它是灵活的。比如说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呢，五根呢它不是次第的，它是灵活的，就是五根要平衡。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有听一个老师说。 他说我们在去缅甸禅修的时候啊，通常呢，我们佛学知识很好的人啊，去到禅修呢，有时候都会有一个障碍，就是那个小聪明啊，慧根特别强嘛，慧根特别大条，但是性根很小条，你知道吗？就是我对于这个老师啊，你会用你自己固有的佛法的知识呢来判断他。比如说他教这个安波念，老师说你什么都不要管，你就是注意你的呼吸，你会在那里思维说，难道只是注意呼吸就可以解脱吗？为什么这个老师他不先跟我讲说从呼吸进入禅定，从禅定得到解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修只是获得禅定。我的老师说啊，在缅甸学习禅法，如果你有这种心态呢，通常你都不会进步的啦。就是我们只有慧根，但是没有性根。你对这个方法没有产生信心的话，你对这个老师产生怀疑的话，那你所学的方法是不会入心的。这样了解吗？所以性根它跟慧根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有时它是要灵活来用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在止观的时候呢，五根它是灵活。那如果是按照初学者的次第呢，那五根就如我这个 PowerPoint 水写的哈，导师的判色呢，就是它可以是一个次第的哈，就是正见成就的话，它就有性根。我们说正见就是了解三宝四谛，对不对？那其实它就是对于佛法产生信心，就是性根的建立就是正见。有了正见呢，我们呢就是会展现在我们的身口啊，就是正语、正业、正命，这个就是精进的止恶行善。那有了止恶行善的动作呢，我们不要只是身口而已，我们还要呢在我们内心上的止跟观，让它成就定慧啊。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一些知见啊，都还是那个散乱的啊。所以呢，接下去呢，我们就会积极的修正念，还有正定。那最后呢的慧啊，就是得到无漏慧。我们后面呢还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次第，就是从正见一直到正定八正道这样子的次第啊，因为它是几乎八正道呢都是可以搭配其他的那个方法来修学的。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那个84页。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图表啊？这个是应顺导师整理的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呢，我是非常非常欢喜的，而且呢已经牢牢记在脑海里面的了啊。这个图表呢就是八正道的修学次第，84页哈。大家可以用铅笔哈，在旁边把五根啊填上去。五根，你在最右边哈，最右边空白的地方，就是正见呢对过来，导师不是有一个写说诚信有没有？那个就是性根。正见呢、啊、能够让我们对三宝四谛呢成就性根，正思维它就没有了啊，导师就没有配。那你在正语、正业、正命这个地方，就是戒清净的旁边哈，戒清净的旁边你写什么？精进根，精进根。然后呢，你在那个正念正定啊，就是心清净的旁边写什么？啊，不是，在正念的地方写念根，在正定的地方写定根啊，然后在最后啊现正慧的地方写慧根。就是性净念定慧呢，它其实跟八正道的次第啊修学是一样的，这样可以吗？好 ，OK。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那我说这个慧根是跟性根呢，经常要搭配呢，其实是有《阿含经》的根据的啦。你看这一部经啊，我们在33页这一部经啊，佛陀说，成就慧根的人，他能够修性根。而且这一种性根，它不断的向于离、无欲、灭啊，就是三法印。那这个性根成就呢，也就等于慧根成就啊，就是修性净念定慧啊，它的那个首先要有带领我们的呢，就是慧根，其实就是正见呐、啊，慧根就是正见啊。 就是让我们由正见引导我们来修性、静、念、定。那这样子的那个品质啊，就是跟正见相应啊，所以以慧根为首啊，来修其他的法啊。再来，那我有跟大家说，佛法讲的性呢，跟一般的那种信仰啊不同，就是如这一部经啊，你看到这个划线的地方，他说我们有性根的佛弟子呢，他是知道说我们生死是无明所缚，爱结所系啊，流转生死啊，那有流转生死是有因有缘的，那如果因尽，那就没有生死，就是流转的因啊没有了，那就没有生死啊。那他还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哦，你看哦，他说到底如果说不用流转生死，是谁波涅槃？请问大家是谁波涅槃啊？哈，是谁进入波涅槃？你看按照这部经哦，他说唯苦灭苦习清凉莫，就是没有一个我啊去证涅槃的，没有，只有什么呢？苦的熄灭，痛苦的消息，这个就叫做涅槃。所以你看这一部经呢，你会发现说真正的性呢，它已经建立了缘起无我的正见的了。这一种性根啊，它跟 外道的那一种信仰哈，我信你得救哦，那一种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他是相信呢，这个生命只是一个幻象的那个流转而已。如果你能够达到这个断爱断无明呢，那正德的涅槃，它也是就是让这个苦的止息啊，没有一个我在这里头的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经文。再来的话呢，就是五根在经典里面呢，还有分成两种人，一个叫做性行人，一个叫法行人，这个跟五根有关系的哦。那就如这个图表，大家看这个图表就很清楚了。属于性行的话呢，就是性净念定慧这五根啊，它的性根比较强，性根比较强啊，它的慧根慧念定精进这四根比较弱，用那四个来辅助啊。那如果是法行人的话呢，他的智慧比较强啊，那其他的呢就是辅助。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哈，你跟他就是说你教他一个方法，比如说你教他念佛，他就说好师父谢谢，那他就是可以一直念佛了，他不会问那么多的啦。这个就是比较说性根为主的众生啊。如果是说慧根为主的人呢，他会问说师父你叫我念佛，我念观音菩萨不可以哦？我喜欢观音菩萨，我不喜欢阿弥陀佛，这样可不可以啊？可以。这种就类似法行人啦，就是类似以慧为主的，他要思辨的啦，哦，他要问所以然的啊。再来呢，就是性行人呢，就是他是修四不坏境，就是佛法身戒啊，他对于这四者啊，他觉得是自己可以深信不疑的对象啊，就是修学的次第。虽然他是顿根，但是呢，他到最后呢，所证的果是一样的啊。那法行人所修的次第呢，就是四欲流之，就是清净善事、多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他虽然是立根，但是所成就的也一样。性行法行所成就的最终呢，就是见到位，就是出果。那这个就是大家彼此进入称道都一样，只是根性不同，所以呢会有这样子的差异。所以这个大家理解就可以了。好，那修学五根有什么功德呢？这部经有提到一个观念呢，就是说你修五根啊，这个性净念定慧它是不空无果啊。你修多就得多，你修少就得少，他说不会白费的啦，修这个性净念定慧啊。再来最后一部经呢，就是底下这部经，那就是有提到说其实连五根也是要观察它的苦即灭道，那你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你看这个不管是四念处还是这个五根五力哈， 我们后面七觉支也有啊，就是他所能够成就的功德呢，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还有佛。佛也是可以成就的，就是修五根啊，也是可以成佛的，不是只有声闻法而已。所以后代的人哈、把三十七道品说是声闻人所修，这个是不太对的。在阿含经哈、你这样子看是不对，不太对劲的啊。所以它其实是通三圣的啊。好，那根和力有什么差别呢？他们都是信经念定慧，但是有什么差别？有啊，有一点点差别哈、根呢就是能生善法，力呢就是破恶法，能破除恶法啊。那根就是不轻动，不会摇动啊。那像那个大树哈、那力呢就是能吹拂，就是这些外在的境界啊，叫力。那这个就是根力的一个小小的差异了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说佛法在我们的心里头有没有扎根，其实我们遇到境界哦就可以了知了。比如说我生了一场大病，我在生病的时候呢，别人跟我说念药师佛好，因为要消灾延寿嘛，所以念药师佛。但是念好久，这个病怎么都不会好转。我还念了很多药师水来喝，怎么都不会好转。那你对这个药师佛呢就没有信心，那可能你就换了、我要来诵金刚经啊、那或者是呢你在修十念处。其实你这样子，我们一个人啊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呢，你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法哈、这个善法在内心里面有没有生根。如果有的话哈、其实你诵药师咒、诵药师经啊、有没有效，你都深信不疑，这个叫做根，这个叫做根。有时候我们呢、会生病会不好呢，不是只有说这个法门没有效，有时候是你没有调整你的生活嘛，有时候是过去的这个业力哈、现在我们要承受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承受这个果报。那当然，我们在深信这个佛法的时候啊，虽然现在我们所做的善看不到成果，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正见，就是我未来虽然现在没有，但是我未来一定能够得到这个善法、修学佛法的成果。那你有这样子的知见呢，才说正见在内心上有扎根。在佛法里面讲的正见哦，其实是不容易的。比如说，我对三宝要有正见，请问大家，像我昨天问大家，我们一遇到境界的时候啊，比如说我问大家，你内心里面最想念的是谁？也许你很快就会出来啊，妈妈啊，或者是儿子，或者是丈夫，对不对？你第一个念头都是这一些我的眷属，请问？我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遇到恐怖的时候，我们能够立刻就想到佛吗？有时候就不能够，是排队的，排到第三、第四、第五才到佛呢，你知道吗？不是排 number one 的哦。所以我问你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说我们内心在对这个佛啊，对或者对这个法呢，我们的那个印象啊，并没有真的是完全能够认为它是我的归依处呢，还没有哦，还没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正见上还没有非常的渗透所以在论点有说，如果一个人有正见的人啊，正见因果的人，他是怎么样呢？如果说我现在我病得很严重了，那也许有一些人就说，哎，我病得那么严重，那就是我今生修学那么多善法，那么多佛法都没有用，那我就不再相信佛法了，因为我已经念那么久了都没有改善。那你升起了没有因果的邪见啊，那自然的，你接下去所造的业呢，都是毁谤或者是呢不无因果的邪见的业。那这一种呢，纵使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说真的很不幸的我们往生了、 我们感应的十二道，因为我们到临终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正见，我们不无因果的邪见。所以论点有说啊，如果是一个正见的佛弟子呢，他会怎么思维呢？他说，我今生虽然修学佛法几十年，我现在要面对生死的时候呢，虽然我还是怎么讲，死不上力，但是呢，我相信佛法呢是真实不虚的。那也许我过去的恶业呢先成熟，我今生所做的善还没有成熟而已，未来一定还是有。你有这样子的因果正见啊，虽然是我这个时候也许很不幸的我就死了，但是你因为有这样子的正见因果的强而有力的根在内心里面呢，那虽然是死的啊，也许我是得什么病死的，但是你我们会往生善趣，或者能够往生佛国，因为你有正见的缘故哦。所以我们不要看清这个正见，其实不容易把持的呢，你相不相信？因为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没有东西可以依靠的哦，你的亲人啊怎么在旁边讲，也许你都听不到。那所以呢，我们到最后没有东西可以依靠的时候呢，你只可以依靠自己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有很恐怖的影像啊，大家不要恐惧哦。也许你什么都看不到，都黑黑了哦，你也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哦，你都不要恐惧，你就是坚定的说，我就是相信三宝，不管他世界末日，我也不管他了啦。你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哦，我跟你讲，只要他时间过去啊，也许你张开眼睛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哦，但是那个是光明的世界。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啊，黑暗来临的时候，我们没有邪见，这样可以吗？啊，这个就是有根没有根的差异啊。好，我们来看七觉支了。我看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因为等一下七觉支哦非常的不容易哦，所以大家先去喝杯咖啡好不好？OK， 我们自由下课啊。哦